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啊，一次一次的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在这个幕后这么荒凉的时代，你仍然宝贝我们，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为的是把你的心意再向我们解开。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实在是这么的软弱跟败坏，但是主，你没有放过我们，一次一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为着是要把你那全备的救恩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着这一切，你向着我们的爱，我们向你敬拜，向你俯伏。愿今天我们再一次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再向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让我们真正在这里能够被你遇见，被你得着，也更多的能够得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看起。我们上次特别交通到第一章的时候，把我们的主神的儿子与先知与天使来比较，因为先知和天使在犹太的宗教里面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他们要脱离原来这个犹太教那个传统的这个权势的时候，必须要对主有更深的认识。因为不管是天使不管是先知，在犹太教中都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借着让我们思想神的儿子我们的主他怎么样远远的比先知比天使更尊贵更荣耀，好让我们因着认识他，我们能够脱离那些传统跟宗教和世界的一切吸引，让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完全的地步，能够进入那个更深的安息，能够进入至圣所与主有更深的交通。所以一开始第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对于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我们的态度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郑重的听见所听见的道理，我们里面就容易轻忽，我们就容易随流失去。所以对于我们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应当要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而且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不是听了就过去，而是听了要反复思想，好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好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好让圣灵带我们进入这一切真理的实际里面。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容易随流失去。我们上次特别提到随流失去有好几个意思，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会漏掉。神给我们这么丰富，但是我们走着走着就漏掉了。神的话是这么宝贵，我们听了以后回去我们就漏掉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郑重的态度对于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可以听了十年二十年的道，在我们身上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就漏掉了。不仅漏掉，而且我们会随风飘逝。因为这个世界常常吸引我们，随着世界的潮流我们就飘走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很容易被世界甚至宗教的世界把我们带偏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主要我们达到的那个目的，让我们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天上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一开始第二章一开始，在他讲了整个第一章之后，他马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要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什么是 所听见的道理呢？我们知道就是第三节所讲的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这是主自己讲的，主这么荣耀这么尊贵的主，他向我们讲了这么宝贵的话，他把这么大的救恩给我们预备好。如果我们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会随流失去。然后接着在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他拿天使做比较，他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天使所传的话，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些律法典章诫命，这是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为什么是确定的呢？因为是用血立了约书，白纸黑字，那么清楚。当时他们都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主有说话，他们也愿意遵行，而且用血立了约书，所以这里特别讲到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其实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所以干犯悖逆就讲到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如果没去做，神不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去做了，这就是干犯悖逆。那凡是干犯悖逆的呢，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都受了刑罚。所以我们晓得，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有的人干犯悖逆，结果受了刑罚。我举几个例子来讲，譬如说我们读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那边特别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燔火，这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没有吩咐他们，他们却犯了，干犯悖逆，结果呢有火从耶和华面前把他们烧灭。所以你看，你叫干犯悖逆，如果天使所传的这些命令，你看马上就受了该受的报应。在利未记24章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以色列妇人，他的一个儿子，他的先生是埃及人，所以这是一个掺杂的结合，他的先生是埃及人。那他的儿子呢，有一天在以色列的营中与一个以色列人争斗，结果呢他亵渎了圣名，而且咒诅，结果呢他们就把他带到营外，全会众又用石头打死他，所以你看干犯悖逆的罪是要受的刑罚。还有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读民数记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最后面他有讲到有一个人只是在安息日捡柴，在安息日捡柴，结果是怎么样呢？带到营外全会众用石头打死，所以你看见借着天使所传的话都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第二节特别是讲到天使所传的，到了第三节给我们看见，这是主亲自讲的。我们的主比天使尊贵的太多了，一个是天使讲的，天使所传的，一个是我们主亲自讲的。那天使所传的是律法典章，我们主所讲的却是这么大的救恩。救恩比律法典章重要的更多。一个人干犯悖逆的律法都受了报应，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么能够陶醉啊？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啊，免得我们随流失去啊。那这个救恩他特别讲到是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啊，那后来呢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啊。所以这里有一个暗示啊，暗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第二代的信徒，他不是第一代的使徒们啊，因为他说因为是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啊，所以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但他没有写他的名字啊。整本圣经啊，希伯来书是最难让人知道到底作者是谁啊，很多有不同的讲法啊，所以最少有十几种的讲法啊，但是作者呢没有把他自己隐藏起来，因为他希望我们的焦点是在主的身上。好，接着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你看见这么大的救恩乃是父子圣灵一同见证而且成就的，首先是主亲自讲的，然后是神的旨意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最后又用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你看这么大的救恩，这是父子圣灵一同在这里见证，而且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先知讲话，先知讲话我们都会跑去听，反而神儿子讲话我们并没有太注意，神的话我们反而没太注意。如果天使说话那我们都要去听了，但是神儿子说话我们岂不当越发郑重了？所以我们常常对神的话没有郑重，没有常常去读，没有反复思想，没有给圣灵机会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什么是这么大的救恩呢？如果我们读到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们就看见那是关乎我们得荣耀的事情，因为他要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这么大的救恩是神有一天要把我们这么卑贱的人带到神儿子的那个荣耀的里面去，所以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那到底什么是荣耀呢？我们常常提到荣耀，到底是什么是荣耀呢？因为每一次我们讲到神的作为或者说神的道路，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公义。那当我们讲到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神的圣洁。但是当我们讲到神的自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形容，那就是神的荣耀。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呢当神的同在临到人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了，这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你记得当他们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当摩西按着山上的样式把会幕建立起来以后，神的荣耀就充满了整个会幕，因为神的同在在这个地方，整个荣耀就出现了。当所罗门的圣殿建好了以后，神的荣耀充满了这个殿，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立侍奉。当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当以色列的百姓得罪神离弃神犯罪了，你就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你看见神的荣耀乃是神自己的彰显，当神的同在临到我们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我们的主，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将神表明出来，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这么大的救恩，乃是把我们这么卑贱，这是一个尘土所做的人，要带进那永远的荣耀里面。所以这是这么大的救恩。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复习一下啊。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看见神永远的心意啊。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以前我们常常都背这句话，我们都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如果我们爱神，万事都要为我们效力，所以我们可以读很好的学校，有很好的成绩，找到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婚姻，孩子也很争气，这些都是为我们效力。但是这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晓得他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他接下来就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神在永世之前，在这个创造世界之前，他就预先知道了我们，因着他预先知道我们，他就预先定下我们，定下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呢？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他就已经定下了我们，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是要为爱神人得益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是神所预知的，然后神就预定了我们，神预定了我们，神就招我们来。所以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知道我们，神就定下了我们，时候到了他招我们来，招我们来以后称我们为义，借着他儿子的宝血称我们为义，最终他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得荣耀。所以这是这么大的救恩，要把我们引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不管是天使所说的话，不管是先知所说的话，最终的目的都要把我们引到神儿子所给我们预备的大救恩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陶醉，怎么能够陶醉？那讲到这么大的救恩，讲到要把我们引到那个荣耀里面去，那我特别是为着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在听这些信息的，我想我多交通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就交通过，但是我想我们再复习一下，特别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来讲交通一下这么大的救恩，要把我们引到荣耀里面去，怎么样引到我们荣耀里面去，什么是荣耀，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知道这么大的救恩，首先我们晓得它是分成三个阶段，这么大的救恩它是分成三个阶段。那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 他啊，就是我们的主啊，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救恩有三个阶段，一个是他曾经，一个是他现在，一个是他将来，所以这救恩有三个阶段。那救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这个呢，这个阶段呢，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他这个救恩已经成功在我们身上了。那这个救恩就是我们灵的救恩，灵的救恩。当我们一信主，一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他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刑罚，所以我们的灵就重生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有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就脱离了永远的审判，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救恩，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有永生了，我们不再是因着我们从前的罪要受永远的刑罚，我们不再下火湖，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这是很大的救恩，但这只是救恩的初步，只是救恩的开始而已。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说到他现在人要救我们，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换句话说，这是指着我们魂的救恩，魂的救恩，所以现在呢，圣灵天天做工在我们身上，要变化我们，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让我们有基督的性格，让我们能够像他，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阶段还没有完全成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魂的救恩，这是今天圣灵天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在做工作在我们魂的生命上面。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是救恩第三个阶段，这是发生在主回来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体要变化，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慢慢的衰残，我们的身体会被玷污，我们身体满了皱纹，但到那一天呢，当主回来的时候，就在我们的身体要得赎，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有复活的身体，不再衰残，不再玷污，不再有皱纹，所以今天所强调的救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的救恩，乃是魂的救恩，那这魂的救恩呢，与我们进国度得荣耀及作王掌权有极大的关系。今天很可惜啊，有很多神的儿女不认识什么叫魂的救恩啊，甚至很多传道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魂的救恩啊，所以因为中文的圣经啊，常常把灵跟魂没有分开来啊，他把灵魂放在一起，我们中文的翻译也是如此啊，讲到灵魂的救恩，灵魂的救恩，事实上很多地方他是讲到魂的救恩，所以我们来看几处圣经，特别是在后面的书信，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最后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39节，10章39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所以这里的灵魂在原文是魂， 魂得救，因为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魂有没有得救，所以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希伯来的信徒，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他们都是得救的人，所以这里的沉沦，不是永远的沉沦。这里的沉沦呢，就好像我们的工作在地上的生活，那一天在见主面的时候，要被烧毁的，基督台前要出现火，要把我们的这些工作烧毁的，我们没有办法存留的，这是指着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所以很注重的就是我们的魂要得救。好，我们再来看雅各，希伯来说后面雅各，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的二十一节，雅各书第一章的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在原文就是魂的道，魂的道啊。我们知道雅各书也是对这些信主的人所讲的啊，因为你看第一章第二节讲我的弟兄们，所以这是他是信主的人啊，那他要他们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啊。所以我们的灵可能得救，我们的魂还没有得救啊，所以这是能救你们魂的道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彼得的前书，彼得前书，雅各书后面，雅各书后面，第一章第九节，雅各书，第一前啊，雅各书的后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原文就是魂的救恩啊，所以信心会结出果子来，因为真正的信心是相信而且顺服，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所以魂的救恩是很重要的，所以彼得在他的前书讲到魂的救恩，到了后书就讲到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能不能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跟魂的救恩有很大的关系。但很可惜今天神的儿女知道魂的救恩的人并不多，甚至很多传讲信息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叫魂的救恩，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一信主就好了，反正我们 有保障了，我们将来得永生，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的生活呢，还是照我们自己想要怎么样的生活就去做，所以我们这个人不受对付啊，所以魂的救恩是怎么来的呢？啊，乃是圣灵兴起环境，借着十字架啊，在我们身上工作啊，使我们那个魂能够得救啊。这就是为什么啊，一方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要引导我们，要约束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不接受引导，我们不接受圣灵的约束呢，圣灵只好在环境上面来管制我们了所以圣灵要兴起环境来对付我们这个人，为的是怎么样呢？要让我们的魂得到救恩。那我们都晓得，我们一再强调，我们的魂有分成三个部分啊，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思啊，心思。一个是我们的意志，一个是我们的情感，这是我们这个人所代表的所以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借着我们的魂所以因着我们能够思想，因着我们能够做决定，因着我们能够爱能够恨，所以我们代表我们这个人 但是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受到十字架的对付，如果我们的魂没有被得到救赎的话，那我们的魂呢，只是发表我们这个败坏堕落的自己而已。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为什么我们所彰显的还是我们从前那个老旧的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受对付，所以我们还是天然的发表。但是如果我们的魂受了对付，我们所发表的是基督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魂的救恩这么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人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的心思能够更新。因为我们信主以后，虽然我们有主的生命，但是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己生命太强了，所以我们的心思呢仍然是那个老旧的心思，是没有信主的之前那个心思仍然在掌控着我们。所以圣灵必须要来更新我们的心思。那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是从我们的奉献开始的。所以如果我们奉献的越多，我们的心思就更新的越多。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跟我们的心思有没有完全被更新有极大的关系。这就是罗马书12章1-2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才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思不更新，我们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如果不奉献，我们的心思绝对不可能更新。所以当我们把自己奉献当作活祭，奉献给神之后，我们心思开始更新变化，然后你就发觉呢，真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为我们叫我们得益处。你会发觉以前我们觉得怎么对我们不好的事情，原来呢它有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就是心思开始更新和变化，我们慢慢就有什么呢，就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腓立比书2章告诉我们，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心在原文就是心思。所以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那我们的主的心思是什么心思呢？倒空自己，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耶稣基督的心思，会让我们愿意倒空自己。事实上我们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倒空的，我们的主是那么荣耀他倒空了，我们倒空只是把我们那些卑贱的那些思想倒空，我们没有什么好荣耀可以倒空的，但我们还常常不愿意降卑。但是真的有耶稣基督的心思的时候，我们会愿意甘心乐意的降卑。我们的主这么荣耀，他不但降卑成人，他还成了奴仆，把他的人权都放掉。我们今天人最喜欢争的就是人权，但是呢，今天你如果有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呢，你愿意降卑，不仅有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还有圣灵的心思，因为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圣灵在原文就是圣灵的心思，当我们真的有圣灵的心思的时候，你里面平安的。但是你什么时候体贴肉体，你什么是肉体的心思呢，你会发觉你里面不平安，带下来是死亡。所以我们要以什么受苦的心智，在原文也是心思，因为基督在世上尚且受苦，我们也应当以受苦的心思心智心思为心思，就能够与罪恶断绝。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受苦，然后我们就可以跟罪恶断绝，罪就不能辖制我们。所以这是我们魂的救恩，这是心思的更新， 这是我们每一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着我们奉献不彻底，所以我们圣灵一次两次的做，我们就轻忽了。那当我们是轻忽的，事实上我们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所以将来怎么陶醉？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意志。你知道我们这个意志非常的强，我们的意志非常的刚强。意志的刚强乃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所以意志，如果我们的意志，如果我们的意见受了对付，我们的己就受了对付。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常常坚持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是对的。那我们所坚持的意见其实就是我们己的发表。所以意志的降服是魂的救恩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点。所以意志的降服就是说我们不再照自己的意思来照主的意思。那很多时候对于不好的事情，错的事情，我们还愿意降服。但是很多我们觉得对的事情，我们就不愿意降服了。因为我们还在争对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明明是对的，人家误会我们了，你看我们就不服了，我们就想要讲道理了，去争是非了。但是我们晓得对错善恶仍然是带来死亡，因为那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常讲主为了要训练我们，很多时候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所以主在我们身上常常兴起一些不合理的环境让我们降服。所以降服不是降服那些容易降服的事情，很多时候就是明明是对的事情，主也叫我们学习降服。因为如果讲对错，我们的主不需要钉十字架，犯罪的是我们，他没有错，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的意志，我们魂的救恩如果临到我们的意志身上我们也需要被带到一个地步，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我们情感也需要受被对付被炼净，这是魂的救恩里面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这个人常常其实是充满了情感，而且这情感呢常常很泛滥所以这情感有的时候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利爱或是有的时候变成了乱爱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是选择的爱，我们只能爱可爱的不能爱不可爱的所以这些都是要需要被对付被炼净的那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信主以后也很容易发展成我们自己的自义，我们以为的义所以我们看见人的不对我们就很容易插手所以我们就只能爱可爱的不能爱不可爱的。但是我们的天父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他要我们完全也像天父完全一样。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只要降雨给好人就好了不要把雨降给那些恶人叫日头照好人不要照这些歹人但是我们的情感需要被对付是炼净所以主说你们爱我如果不能够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那我们晓得我们的父母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儿女我们都很爱，那最爱的还是我们自己但是呢你看这些都要主都要来对付主不是不要我们爱父母爱儿女而是因为我们先把主摆在该有的地位上，我们用主的爱来爱人的时候那这个爱呢就能够真正的造就人否则的话我们的爱就很容易失控那我们的主他乃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这是我们 在魂的救恩里面啊，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啊，都需要来蒙拯救啊。所以这一件事情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今天为什么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主的彰显？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追求了几十年啊，我们也很努力在追求，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发表啊。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为自己找理由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这个己需要钉十字架的啊。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啊，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的发表，到底是我们从前那个老我、那个自己的发表呢？还是基督的发表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几十年前的样子，我们今天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几十年发脾气，我们现在还是在那发脾气，你就发觉我们这个救恩、魂的救恩没有临到我们的身上。那这就是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你怎么陶醉？所以今天讲的这么大的救恩，在今天圣灵的工作就是指着魂的救恩。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啊，因为神已经呼召我们了啊。所以他特别讲到，你怎么能够陶醉？这个陶醉还不仅仅是讲到我们在基督台前你怎么陶醉，而是说到我们今天怎么能够逃脱罪的辖制跟捆绑。你看，今天罪还在我们身上有地位，罪还在我们身上有瑕疵、有捆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魂还没蒙到拯救。所以主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带领我们进入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这么大的救恩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陶醉？所以今天我们蒙的恩典都很多，说句实话，神实在恩爱我们，但是同时呢，我们的责任也很重啊。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不但失去他给我们预备的国度荣耀，而且我们还要受报应啊！不只是国度要受亏损啊。就像主讲的，哀哭切齿，今生也没有办法脱离我们那个罪和己的捆绑跟辖制。所以他一开始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开始第一个劝勉，就是要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不要我们随流失去，要我们极力追求神要我们所得着的。所以我们再说啊，神的话这么清楚，叫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否则的话呢，我们听过了又随流失去，又漏掉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一方面我们好好思想主的话，一方面我们求主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的魂、心思、意志、情感都能够更新，都能够降服，都能够被炼净这是圣灵天天在我们身上工作，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把自己交给主，主就有办法做成好，接下来到了第五节，有了第一到第四节的劝勉现在呢，这个作者就把神永远的旨意来告诉了我们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这里将来的世界呢，就是指着国度，要来的国度千年的国度跟国度之后的勇士这是将来的世界他说并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 那当然我们如果读约翰一书啊，第五章第十九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讲到现今的世界怎么样呢，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现在的世界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现在的世界它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焚烧啊。所以提醒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所以我们怎么不效法这个世界呢？我们要把自己献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只有当我们奉献了自己以后，我们才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心意才能更新而变化，才能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啊。这就是在我们都晓得，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现今的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它的结局都要焚烧，但是将来的世界呢，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他交给谁来管辖呢？所以第二章第六节开始啊，就给我们看见啊，神要交给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来管辖，就是我们这些人啊。所以他接下来就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啊，我们知道这就是诗篇第八篇，从第四节开始的话啊，因为当时这个作者在新约的时代，旧约的圣经还没有整个把它编好，所以呢，它不能够讲到第几章第几节。那我们今天知道呢，是诗篇第八篇，啊，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他要接下来引的话。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知道这是大卫的诗，啊，大卫在思想的时候，他想到人只是尘土啊，所以人死了就归于尘土啊。人被造，人是这么的脆弱，这么的卑贱，就跟尘土一样，实在是不值得神来顾念跟眷顾。所以当大卫是一个认识神心意的人，当他在那思想的时候，他说：“人算什么？哦，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啊，在原文就是说，你叫他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啊，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便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啊，你看，我们人被造啊，比天使啊暂时微小一点。我们晓得天使是灵，天使是不死的，天使呢也不受时间跟空间限制的，但是呢，神却赐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人从外表能力都比不上天使，但是神造人呢，神把人还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叫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大卫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在观看天空，神所造的天空，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的时候，他不能不发表这些话。那这些话当然是从神的话来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话，那是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啊，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的心意。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必定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你看，神造人的时候乃是按着他我们的样式、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乃是三一神。他说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为什么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呢？神造万物从来没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只有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你看神造人是何等的尊贵。为什么呢？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并全地和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造人是要给他们尊贵荣耀，让他海陆空他都来掌管。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现在变成了单数，他还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创立、在造人之前，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要道成肉身。他就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是预定要被杀的羔羊。我们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走兽。所以这是神造人的心意，要把这个世界交给人来管辖。所以大卫在思想这个时候呢，他就写了诗篇第八篇。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是大卫，大卫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是在大卫在野地牧羊的时候写的。我们晓得大卫从他的诗篇27篇就告诉我们，他说他从小是被他的父母离弃的。大卫前面还有7个哥哥，还有姐姐，所以他是最小的。照理说家里面最小的孩子是父母最疼爱的，但是呢，他却是被父母弃绝。那我们一个人如果从小得不到父母的爱，很容易在他一生的当中留下阴影，很容易造成他里面的苦毒怨恨。但是大卫不一样，他说我的父母可以离弃我，但是耶和华却收留我。所以他就把他的心转向了主。所以你看见同样的人、同样的环境，有的人充满了苦毒怨恨，有的人呢被神得着，也得着神。所以我们人没有借口的，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艰难的环境只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给我们机会来亲近神。所以大卫就因着这个缘故，他在这么年幼的时候就去牧羊。但在牧羊在草地上的时候呢，他又看见了这个神所造的田。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撒母耳来高他，撒母耳要在他父亲耶西的儿子里面高一个做王的，结果7个儿子都经过了，没有一个是神要高的。那最后一个呢还在牧羊，就把他叫回来。那大卫就被高为以色列的王。高完之后呢，我们知道圣经上讲他又回去牧羊。这个时候他再来思想他所造的天地的时候呢，神所造的天地，这时候他再来写这首诗，他的经历完全不同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为什么说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呢？因为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神的荣耀彰显于天，所以你只要后面，所以他后面讲，当我看见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些全部都是神的荣耀彰显在天上。然后更美的是什么呢？你因敌人的缘故，所以在这里有仇敌， 因为现今的世界是在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啊，因敌人的缘故呢，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谁是这个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呢？我们晓得大卫是认识神的人啊。你知道神在造天使造万物的时候，造完了最后所造的是谁呢？就是人啊。所以按着神的创造的次序来讲啊，人只是什么？只是婴孩，只是吃奶的啊，这么软弱，比跟天使根本就没办法比。但是就在敌因为敌人的缘故呢，神造了人，像婴孩，像吃奶的，但就在他们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神乃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以赞美来，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呢，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的设立。所以不要忽略了婴孩和吃奶的，他们是最软弱的，但就在他们的口中能够建立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他接着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营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你看大卫在写这篇诗的时候当然他认识神的话，就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八节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我们不会像大卫这么能够发表。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发表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他读了神的话，而是他经历了神的话，因为神借着撒母耳高他做王，让他这么一个被他父母被他兄弟所看不起的人呢，这么软弱的人呢，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大卫不仅是认识神的话，大卫还经历了神的话。所以他说，你叫他，这个他是指着所有神的儿女，这个他也指着大卫自己。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这个他包括了我们，但是也指着大卫自己说的，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大卫在写到末了的时候，他不能不发出赞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何其美。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引了大卫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的话之后呢他接着怎么讲。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他说，接下来就讲到，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为什么？因为罪的缘故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神要人顺服他，与他联合得着权柄，可以来治理现今这个世界但是很可惜，人被撒旦所骗了，所以诱惑了，人犯了罪的缘故使人与神隔绝，不再依靠神了，只能依靠自己如果当时拣选了生命树的果子，结果就是人依靠神，现在呢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因着罪的缘故与神隔绝呢，现在只能依靠自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啊，主耶稣那个祈祷文是怎么讲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主要我们的祷告就是让神的国降临啊，因为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人啊，都要被得着这个荣耀尊贵为冠冕啊，将来的世界是要交给人来管辖，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来掌管啊，所以这就是啊。神那个永远的旨意，好，然后再来第二章第九节，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章的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人都因背逆神失败了，现在只有一位我们的主，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成功了神的旨意，所以现在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在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本有神的形象，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的名远超过天使。但是现在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我们知道神的儿子不会死的，但是呢，他为了受死的苦，他亲自道成肉身，穿上人的身体好让他能够死在十字架上，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不是神儿子的荣耀尊贵为冠冕，乃是他作为人人子的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这是人子的荣耀尊贵冠冕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人人是指着万有说的，还不止人哦，叫万有，叫他因神的恩为万有尝了死味。为什么要为万有尝了死味呢？因为叫万有与神和好所以你记得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特别提到，讲到他讲到我们的主，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和好了所以借着他叫他因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叫万有包括人在内与神和好那这里有一点很宝贵的我们的主为人人尝了死味，乃是靠神的恩典。我们的主在地上就说了，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他还要靠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要尝苦的味道，我们怎么能够不靠神的恩典所以今天一切的环境都是教导我们学习一件事，就是要依靠主，靠着他的恩典。当主耶稣他是因为这边讲了唯独见嘛，那主耶稣是第一个得尊贵荣耀为冠冕的人，他是第一个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人，他就好像那个初熟的果子。你知道当初熟的果子成熟的时候呢，代表一件事，就是其余的麦田有一天很快的都要成熟所以因着我们的主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就给了我们信心和确据。所以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得尊贵荣耀为冠冕，因为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忽略？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每一次我们读你的话，思想你的话，我们不能不向你敬拜，不能不向你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从来没有想过的。主啊，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能够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不让我们随流失去，不让我们忽略你这么大的救恩，免得我们不能够陶醉。主啊，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走前面的道路，再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祝福我们所有听你话的儿女。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